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要一起的来敬拜，我们要一起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的被更新与建立。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天有几个便当，他们在争论说谁的便当最好吃齁，然后卖的最多齁。那一开始这个芙蓉便当就讲话了齁，他说我的排骨齁卤的又美味又香又入味齁，所以呢每天排队要来买我的便当的人非常的多齁，随便一卖齁每天都买要卖五六百个齁。啊，这个芙蓉便当讲完之后，那个奋起湖便当就说，哎，你那个算什么，你的排骨哪有我的鸡腿香齁，我告诉你，我这个鸡腿吃完之后口齿留香齁，吃过的人只要每次经过奋起湖一定还会再回来吃齁，所以啊我每天都要卖掉七八百个啊。那慈善便当听到了之后就说，拜托你们两个怎么跟我比啊，我的慈善米才是最好吃的，每一粒都是精挑细选的齁，用最赞最好的慈善米做成的齁，大家都嘛是抢着来买齁，所以我一天要卖一千个便当根本都不是问题齁。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便当很小声的说，我一天齁要卖好几万个。好几万个？怎么可能？那不就把个肉肉等，怎么可能？你骗人，你是谁？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你的名字。只见得那个便当缓缓的说，我是小七便当啊，每天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呢，我都要卖出好几万个齁。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不会觉得小七卖的便当比较好吃，但是小七的便当为什么可以卖好几万个？因为通路很重要齁。你有再好的东西，没有通路，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推销出去齁。我们在今天的这段圣经当中，看到一件事情是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齁。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其实这是一种扩大通路的方式齁。因为我们如果认真的来想，难道耶稣他自己传道没有很成功吗？耶稣他不是有很多人来听他讲上帝国的道理吗？不是有很多人来跟随他吗？为什么这样还不够，还需要差遣门徒呢？难道门徒的讲道会比耶稣讲得好吗？还是门徒会比耶稣更会医病赶鬼？我想都不是齁。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齁，耶稣叫他十二个门徒来齁，这个字原本在他的意思是召集齁，有召集的意思。我不晓得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齁，这种感觉就是这些门徒平常并没有跟耶稣在一起齁，因为那个耶稣还没有到各个地方去旅行布道齁，他只是在自己的家乡附近，所以这些门徒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他们并不是24小时跟随着耶稣。当耶稣开始要差遣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两个两个出去，没有因为彼得比较厉害所以他就可以一个人。圣经耶稣并没有解释说为什么他们要两个人两个一起，可能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这个人跌倒那个人可以扶他站起来，也可能是可以彼此的祷告相互的劝勉齁。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说来我们跟别人是一起同工齁，同工这个字就有一起服事的味道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参加服事的时候，我们都是同工齁，我们不是独工齁，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来做这些服事齁，而是跟别人一起来完成这个服事齁。所以耶稣他差遣门徒的时候都是两个两个齁。然后呢他们给这些门徒赋予他们权柄齁。当他们要去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耶稣给他们权柄和能力，最主要的目的是好让他们能够胜过那恶者的力量齁。在接下来耶稣跟他们的要求是不带生活必须的那些用品齁。在这段圣经当中，门徒出去传道很明显的不是只有出去一天两天，他们是持续出去一段时间，然后耶稣禁止他们带额外的生活用品，甚至一些连必须的用品例如食物 基本的金钱都在禁止之列哈。那门徒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仰赖别人的供给哈。然后，当他们进到一个家庭里面的时候，他们要不挑剔别人的接待。在那个，当他们进到别家庭的时候，人家摆上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样的事情哈。门徒是被动的去接受哈。如果人家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那是最好的。可是如果这个家人他们不愿意接待，不愿意接受，门徒也是必须完全的接受。然后面对如果有人不接受这个福音，不接受啊这些门徒的教导的话，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就是跺下脚上的尘土哈，来代表这些人他们是与上帝国的福音无分哈。然后当耶稣讲完了这些事情的时候，门徒就出去哈。门徒出去的服事的重点有几个哈，他们关心人们的身体、精神和灵性上的需要哈。在门徒的服事当中，一方面他们医治身体的疾病，一方面他们传讲上帝的道，同时他们也赶逐污鬼哈。那这些事情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实那都是当时候的人在他们生活当中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哈。所以耶稣给予他门徒所要做的任务，就是实际的去关心人们生活真实的需要。那门徒他们传讲什么呢？他们传道叫人悔改。如果我们注意来看，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日期已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会注意到耶稣他所传讲的焦点是神的国近了，上帝的国近了，他的焦点是人如何在上帝国即将来到的时候预备自己好来承接上帝国。所以耶稣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你要来 承接上帝国的时候，你必须悔改，用悔改的方式来预备自己。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这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一个传道人，一个很厉害的牧师，不管他怎么厉害，他所传讲的焦点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所信仰的主。这跟一般的民间的宗教不太一样啊。那个民间的宗教，不管是谁，这个法师或者是这个师父，他要强调的是我的道理有多高深，我的道行有多高。可是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那个传讲者从来不是被强调的，那个传讲者从来他不是焦点，因为他的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哈。所以保罗他相信一个人他要承受上帝的国，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他从死里复活，他要来赦免我们的罪哈。所以我们一个人要用信心去相信，去接受耶稣基督哈。这是一个人要承接上帝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悔改认罪，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他们出去工作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他们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亲爱弟兄姐妹，因为一个不悔改的人没有办法进入上帝国。悔改就是承认承接上帝国一个最重要的态度。施洗约翰他来传道的时候，他也这样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他非常非常的强调人必须悔改。悔改就是从人的自我关注当中，自我满足当中，从人的自我中心当中转化成顺服上帝的旨意。悔改用我们的话来讲，说从自我转向神。如果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用讲人，我这个人必须悔改，那我们要说这个福音是虚假的福音，也是一个错误的福音。一个不要求要悔改的福音，就是把福音的焦点错置了。这是我们在传讲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会说啊，很大的人不爱人 公立公义有罪啦，现代人不喜欢讲到他有罪啦，现代的人呢，你不要跟他讲说啊，你有罪哦，你要悔改哦，他让他们听不下去。我们要说的是，上帝在耶稣在传讲他的话语的时候，他的焦点就是人要悔改。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希望把人带进教会，而不要求他们悔改的话，那常常这样的一个福音，其实是我们传讲已经更改过的福音哦，那我们就有祸了。第二个，我们看见耶稣让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让他的门徒有赶鬼医病的能力哈。耶稣给他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能力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能力是为了要证明上帝与他们同在哈。门徒的权柄当中，一个最明显的记号就是赶鬼。这个记号不是用来表彰门徒拥有绝佳的超能力哈，因为赶鬼在耶稣的解释当中是上帝的权势大过巫鬼的权势哈，所以巫鬼在上帝的面前站立不住哈。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如果门徒有能力可以赶鬼，这就是证明了上帝同在的记号哈，这是一个上帝同在的记号。那另外一个，门徒他们能够透过抹油来医治哈。那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认为就啊，很多人都认为抹油它是一种，只是一种属灵的功效哈。甚至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教派认为看医生吃药就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哈。他们认为一个人生了病不需要看医生哦，你只要祷告求上帝医治就好了哈。那我要讲的是，这样的认识了解来看抹油医病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全面哈，因为当时候医疗不是非常发达哈，油其实是一种药品哈，常常用于治疗当中。我们来看那个路加福音10章34节，这样描述说，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如何去救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呢？圣经说他怎样说，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你会看见，当这个好的撒玛利亚把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口处，这是当作药在使用哈。所以我们在看油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把它单纯它认为它只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哦，它没有医疗的功效哈。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哦，我以前对那什么白花油啦，什么那个绿油精啊，我都认为那个只是安慰剂哦，还是贴的米家的菠萝因哦。我自己个人的认为，我都认为那个东西没有用啊，那种油擦了只是吸一吸哈，那感觉比较好哈。结果上一次我有一次去骑脚踏车啊，那个从山上要下来的时候，坐别人的车哈，我一上车就那个开始晕车哈，很想吐，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哈。然后开车人就跟我说：“哎，我那里有一罐那个快木油啊，快木油精。”我想讲，哎，这个物件那我好哈。这个抹了只是凉凉安尼尔哈，结果我没想到，我抹下去之后，哇，很神奇哈，那个反胃想要吐的感觉，只因为我在鼻子上抹了一个油而已哦，哎，那个感觉马上就好了。我这一次改变了我几十年来的成见了，我一直觉得那种东西只是安慰剂哈，想不到它有那么大的功效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认为那个古代的时候那个用的油，它只是一种啊，一种属灵的样式哦，只是把油抹在上面哦，其实它没有什么作用。在当时候的医学里面，油就是一种药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门徒他们带着抹油去为人祷告、去医治的时候，他们不单单只是靠着信心哈，我们也不应该解释他们从来不使用药物哈。我们应该这样说，他们是借着信心的祷告，让这些油变得更有功效哈。就好像我们今天生病的时候，你去看医生，你在吃药的时候，你祷告求神借着这些药品让这些药更有功效，它的道理、它的精神是完全相同的哈。所以他们是使用抹油，并且用祷告求神来医治哈。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所做的，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他不单单是传讲上帝国的福音，他们同时解决人们的需要哈。我们要讲的是，今天的教会要让人相信耶稣也是如此哈。我们要传讲福音，同时要解决人们的需要哈。若教会能够解决人们的需要，人们就会被吸引进入教会。当然，我们要说的是，今天的人跟2000年前的需要不太一样哈。今天的我们坐在 我们台下的人，我们大概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人担心被鬼附？可能没有哈，我们今天的人的问题比较不是担心被鬼附，可是我们今天的人很多人有很大的压力，很多的忧郁，很多的心理的问题哈。我们可能会觉得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喜乐，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在我们心灵当中被释放哈。我们今天人的需求可能跟耶稣那个时代人的需求不太一样啊。以前的人身上到处都是疾病哈。我记得我当我去台北短宣一个月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小孩子的眼睛哈。流汤流脓啊，这个整个脸从那个眼睛流出来那个脓到了整个右边的脸都长水泡哦，我看得非常的不知道要怎么说哦，觉得非常的，一方面觉得说啊，这个孩子才三四岁而已啊，可是他的眼疾这么的严重哦。我们今天大多数住在台湾的人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哦，我们有还算不错的医疗健保的制度，我们比较不是担心说疾病怎么样的缠绕着我们哦。可是我们心里面的问题从来不是解决的哈，它一直是困扰着许多的人。很多人的心中，他需要他的生命被改变，他需要觉得他的生命被释放，他需要真的在他心里面有盼望，有真实的那种啊盼望跟他同在哈。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个人他的疾病被医治了最能够吸引人，常常是这个人他的生命如何的被上帝改变。他本来从他的满心里面的忧郁成为充满平安，他本来从他的满心的那种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生命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充满了喜乐。这样的生命，这样的见证是最能够吸引人的。所以我们要看，当耶稣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之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六章十四节啊，如果我们在这段经文接下去看下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名传扬出来哦。好，如果你回去看圣经，你要看整本圣经比较容易哈，比较容易知道我在讲什么。在这段经节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名传扬出来哦。我不晓得你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错觉？难道耶稣在差遣门徒之前，他不是已经很有名了吗？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名传扬出来哈？这段经文似乎在暗示我们说，耶稣真正的在那个世代有影响力，开始被更多的人认识的时候，是在他差遣门徒出去之后。如果你继续接续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继续看到同一章后面的那一段，当门徒回到耶稣的身旁，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5000个人来跟随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对这段经文有5000个人来跟随耶稣，你有什么看法？我会觉得这5000个人之所以会来跟随耶稣，是跟这个12个门徒出去传道是有关的。因为这个5000个门徒啊，5000个人来跟随耶稣，一开始是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就是当耶稣差遣这12个门徒出去之后，当他们做完他们工回来之后，他们来到耶稣的身旁的时候，将他们所做的事情刚耶稣讲完之后，他们说他们做得很累。耶稣说，我们到旷野里面去歇一歇。然后有一群的人看见耶稣，他们就出来跟随他。然后耶稣就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个人。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在耶稣他差遣12个门徒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哦。所以我要说，因为耶稣差遣了这12个门徒出去传道，所以耶稣的名传扬出来，所以有这5000个人来跟随主。我不晓得这个经文的这样解释跟你平常理解耶稣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落差哈？我想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对我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福音要传开，可能不是单靠教会有很好的传道人，虽然教会的传道人很会讲道，能力很好，很会牧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福音要传开，单单只是传道人非常的棒是不够的。难道耶稣在这方面的能力不会更好吗？我想当然不是。可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之后，耶稣的名声就传扬出来。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耶稣在当世代的影响力是建立在门徒被差遣出去之后，
那这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教会要增长，或者是福音要广传，传道人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不单单只是传道人，而是信徒哈。当我们的信徒接受了装备，当他们预备好了，开始服事，接受差遣，出去为主做工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看见福音进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更广的去接触到人们，更多的人被吸引。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想很多人心里面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我们蔡牧师要退休了，当我们蔡牧师要退休了之后，我们的教会会不会遇到一个什么样大的困难？我想很重要的是有一个很好的牧师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被主差遣出去？如果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在担心，那我们其实要更深的问我们自己，是我是不是一个受差遣的人。我们要透过今天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几个回应。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信靠主的命令，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命令他的门徒不要带日常生活必须的用品。很可能这是耶稣为了要训练他的门徒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学习来信靠神，特别是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他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耶稣的门徒受差遣出去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在他们的服事当中去经验到上帝是他们的供应者。特别当他们在压力底下的时候，他们不是靠着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是学习一件功课，就是我要如何依靠神。我们来看耶稣在差遣他的门徒的过程当中，他不给他们物质上的需要，对门徒而言是一个挑战。因为这牵涉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出去我是摸鱼，我是没有认真的传福音，当福音没有被真实的传开的时候，或者是我传着这个福音是没有能力的，这个福音是没有能力的，是人听了之后不会接受，人听了之后这个福音不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么这些门徒他们就会失去生活上的供给，因为我不传，或者是这个福音不能改变他们，人们没有被改变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给他们生活上的支持。但是当门徒在这个压力底下，他们真实的出去传扬福音，并且他们经验到这个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时候，那些被改变的人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那门徒就可以靠福音养生，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就不会再是问题，不会再是一个问题。像弟兄姐妹，我想这是我们的主要教导门徒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他们信心的操练。当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困难，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啊，真的有办法这样吗？但是门徒他让他耶稣让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让他们站在一个非如此不可的一个架构当中，他们一定要去传，而且要认真的传。门徒就在这个认真传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福音的能力是在被传讲当中显明出来，福音不是在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被研究出来的，它是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去显明出来的。这样的力量是超越我们自己所能够做的。我们要说的是，耶稣没有让他的门徒舒舒服服的传福音，而是让他们处在一种紧张有需要的状况当中。所以我们要这样说，耶稣训练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最主要是要操练他们的信心，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他们什么。透过操练他们，让他们学习信靠主、顺服主，并且在这其中让他们经验到上帝是他们真实的供应者。那个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只是被呼召来相信了，如同耶稣的门徒一样，当我们被上帝拣选或被上帝呼召的时候，相信不是这件事情的据点。我们不单单只是被呼召来相信，我们也被呼召来服事。上帝拣选我们进入他的恩典，不是要我们 每个礼拜聚集在这个礼拜堂当中，我们在这里唱诗歌，在这里听讲道，在这里互相说平安就够了。更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参与在他福音传扬的这个计划当中。上帝透过我们在这里聚集，透过我们在这里听讲道，透过我们在这里接受主日学的装备和造就，其实是为了要我们分散，其实为了是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接受操练，好叫更多的人能够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只有做礼拜而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跟别人分享这个信仰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想要跟别人分享福音见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该做的事情。我们教会在8月15号我们要去中寮的清水有一个服务队，因为我们都说服务队不说福音队，因为怕跟我们合作的国中认为我们怎么变成是借着服务队的名义做传福音的事情。我在跟他们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服务队当中，可能我们不能够很主动的跟在我们的那个专题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上课当中告诉人家说你要来信耶稣，可是我要他们说，当你拿着一个午餐，拿着一个晚餐，坐在草地上看着夕阳，等着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你旁边坐着那个国中生，你有没有准备好你一个个人生命得救的见证，或者是耶稣怎样帮助你在你生活当中，当你遇见困难遇见挫折的故事，你可不可以跟他讲一个故事，你跟他一个简短的分享，你能够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一定要受过很好的神学装备和训练，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人家解释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怎么样在我的生活当中他帮助我，让我去面对我的困难，面对我的挫折，当我忧虑的时候，当我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的神怎么样帮助我，这是我们生命的见证呢。我们是被呼召来服侍的，我们是被呼召来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而不是单单被呼召来相信。当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经验到神，如何经验到我们的主怎么帮助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被吸引。因为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很多人他们就是活在压力，他们就是活在紧张，就在担忧害怕惶恐当中，他们不知道有谁可以帮助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谁是那个奉差遣的牧人？先知以赛亚他听见主的话，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不单单只是对以赛亚所说的一句话，我相信今天我们的神也对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对着我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他在寻求那个可以差遣的谁的人是谁呢？耶稣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我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因为我们的主跟我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临到耶稣的事情，这是一件跟我无关的事情哦。像弟兄姐妹，谁是那个受差遣的人呢？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对你的一个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如果和平教会有一天要坐满更多的人，虽然一个教会它存在的目的不是以坐满人为目的，而是要传扬上帝国为目的，我想我们这一间美丽的礼拜堂要坐满的人，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不单单只是在传道人的身上，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在我们的信徒的身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没有这样的理解，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期待在一个更好的牧师，一个更棒的牧师，那我要说的是，我们是把焦点放错地方的，因为我们应该把焦点转向我们自己。 上帝你怎么样使用我，让这个教会得到祝福，上帝你要怎么样使用我，让上帝国的福音使更多的人听见，而不是我们的祷告是说，上帝啊，你要差遣一个更好的牧师，一个更棒的牧师，使我们的教会有一天能够坐满。如果我们是这样祷告的话，那我们只是把这样的一个责任丢给牧师而已。我们应该要祷告的是，上帝啊，你要怎么使用我，成为那福音的出口，成为那福音的通路。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领受，我们受差遣出去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能够经验到上帝的带领底下有更多的人听见福音。我想我们一年可能没有几次会去到福隆，去到奋起湖，或去到池上买他的便当吃，但是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礼拜当中，可能就有人曾经去过那个便利商店买过一个便当来吃。为什么？通路很重要哈。当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我们的牧师在这里，我们要求叫别人说啊，你来我们的教会，你来我们教会很困难哈。你来我们的教会听牧师讲道，可能比较不容易。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去到你的工作，去到你的学校，去到你的生活，面对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要跟他们分享福音，变得很容易啊，因为你就是那个福音的通路。你就是那一间福音的便利商店哦，他们不用坐着火车，开着汽车，好几个钟头，跑到福隆，跑到奋起湖，跑到池上，因为你跟他们是在一起的哈。求神差遣我们成为他福音的使者，同时让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被呼召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出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就是那福音的通路，我们就是福音的使者。我们要说，主，求你差遣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出口。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